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共五中全会前夕，习近平在深圳高调呼吁深化改革开放，要求一往无前、风雨无阻、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一些中国学者称，习近平的南巡讲话为五中全会定调，中共呢将继续走改革开放，甚至不排除开始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但是海外舆论呢，普遍不看好中共继续改革开放的前景，认为习近平倡导改革开放呢，不过是战狼外交陷入国际孤立、倒行逆施，引起党内反弹之后的一种权宜表述。那么，习近平在深圳高调这个畅谈改革开放的用意是什么？五中全会能否推出任何改革开放的措施？中共还会不会继续邓小平的这个改革开放路线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五中全会看点，习近平还会改革开放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一位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宋永毅。宋教授您好。
许波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加州的政论作家吴作来先生。吴先生您好。
哎，宋先生好。哎，池先生好，大家好。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共五中全会召开这个之前不久呢，习近平在深圳，一个所谓南巡讲话上，这个让许多中国知识界人士重新燃起了这个改革开放的希望。我们看习近平说，要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更高的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习近平这话呢，感动了一些人，他们说这个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看来习近平他还是要改革，还是要开放的。我首先来请教这个加州宋永毅教授，您被感动到了吗？
这个从这个语调上来看呢，我想好像是很容易感动人的，是吧？既是排比句啦，铿锵有力，又是成语接连啦。但是呢，我一直听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想起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话，好像是说这个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某些现象它是一个证据，但是在第二次出现，在模仿的时候啊，它常常成了一个闹剧。所以我听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呢，我当时有那么几个感受啊，我想和大家分享啊。第一个嘛，我想这个许波你也讲到了，就是说这个中共啊，不管是习近平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们都是在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们就要什么呢？要改革开放了，要显示一个得道外援这样一个姿态。你像毛泽东当时林彪事件发生以后，1972年他向尼克松开放，最先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那个时候睡了觉了，睡下去了，跳起来再发指示。尼克松要来的时候，每一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他都要问一次尼克松到哪里了。为什么？因为尼克松可以帮他打开局面，克服他在国内的困境。那么当然就是说，从习近平的这个讲话中间啊，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哎，习近平有进步。这个进步怎么讲呢？就是说他从一个滋润的政客开始走向一个老练的政客，但是还不是一个聪明的好政客。虽然说他从儿童团走向了还乡团，但是呢，他表现出的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也好，口是心非也好，包括美国选举的时候都说 read my lip， 看我的嘴，对吧？这个都给人一种就是说不可相信之感了。那么当然就是说，习近平是不是一定要放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认为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你习近平要的是两个字，第一个是权，第二个是钱嘛。如果说你不改革开放，你就没钱啊。那么你如果不按毛泽东的那个政体发展下去，你就没有权。当然钱他也要，权他也要，但是更重要的，对他这样一个独裁者来说， 恐怕权还是放在第一位。
是的
啊，
好，那么一些中国学者，我们看到他们发表文章说呢，说现在与20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都不太一样了，但是中国的大方向没有改变。南华早报甚至呢引述一位经常批评中共这个体制的这个学者的话说呢，说习这一次考察广东可能是中国继1978和1992年之后的第三轮思想解放运动的催化剂，会催生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我来请教加州的吴作来先生，您怎么看这些中国学者的观点，是不是有点过于乐观甚至过于夸张了呢？您怎么看？
从1898年到现在的改革开放，我也不知道这个思想解放已经解放了多少人了，解放100人都没有用，政治不改，政治不改革不开放，所有的这个改革开放都是没有意义的。邓小平把经济的改革开放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就邓小平的这个经济开放啊，已经无以为继了，走入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一条腐败之路，他不仅腐败了中国，还正在腐败世界。所以现在世界为什么要围剿中国、围剿中共，就已经他已经改变，正在改变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生态，这是非常邪恶的。但是中国也已经无以为继了，你看邓小平的这个亲家的女儿吴小辉吧，都被抓起来。
那是对邓小平的孙女婿吧？
孙女婿，对，这个就是他的亲，这个亲积极亲，这个亲戚同盟都被抓起来。
嗯，
就证明他这个一条路已经完全走不下去了。那么，习近平只有一条改革，他如果先是改革，就要改革，其他的都只会往回改。
嗯，
就是大方向。邓小平当时的方向实际是两个方向，一个是社会主义方向，他无法进行改变；毛泽东的方向他无法进行改变，共产党的方向无法进行改变，这是一个大方向。但是邓小平还埋了一条引进的方向，就是说深圳的改革50年之后，或者香港回归50年之后不需要改变了，因为两边都一样了。这两边一样是两边都是一样是社会主义的，还是两边都是一样是资本主义呢？他没有把它严格的界定清楚。他如果当时就说清楚50年之后香港和这个深圳和香港是一样的，都是一个民选政权，都是三权分立，这话如果说清楚了，现在的改革开放，习近平要搞的改革开放方向是不是跟邓小平一致，就会非常明晰，是跟邓小平的这个政治改革方向一致，还是跟邓小平的这个软胶纸的社会主义方向一致，这是一个点。这个点解决所有的乐观都是没有用的。
好的，那么中国许多人包括一些自由派学者都把邓小平的这次南巡讲话，对不起啊，都把习近平的这一次南巡讲话呢看作是为五中全会定调。因为五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我们都知道是经济议题，主要是审议这个“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的一个远景规划。那么他们预计呢，这一次中共中央全会将把这个进一步改革开放作为会议的一个主题来指导两个规划。我来请教宋教授啊，您看会不会是这样的？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你如果看中共的网站，他讲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五中全会要完成的任务啊，恐怕你刚才说的这个经济以外，还很重要的就是他发了一个文件嘛，就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条例嘛啊。那么这个条例很清楚啊，这个条例就是告诉这个他下面那些中央委员，尤其是政治局委员，要维护他的绝对权威，不能够因为中央全会啊，曹操是搞政变的时候，那个远的你像苏共20大的16次全会，你近的你像文化大革命的9届二中全会，这个林彪要搞的这个是国家主席差点搞成嘛，对吧？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并不是只搞经济，如果你把他这是个五中全会的那个调子如果说理解成为只搞经济啊，那个恐怕呢也是偏颇了一点啊。 那么另外我刚才想对这个乍来讲呢，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了，就是我想对这些知识分子的心态啊做一点点，就是说小小的调侃，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啊，他常常会有一种颂圣文化，就是歌颂圣上，歌颂圣上，尤其是在他的道统的这个传统消失以后啊，他常常会从自觉的会从这个圣上讲话的微言大义中间啊，哎，搞出一点可以歌颂的东西来。我讲一个小典故了，就是54年的时候啊，北大有一个基本上是纯学术的教授叫俞平伯，他呢是搞《红楼梦》研究的，他参加了人大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哎呀，那忍不住要歌颂啊，就讲了毛泽东的讲话是，哎，如大海般的宽广啊，高山般的令人仰止啊，等等，写了文章发表的。但毛泽东你知道看了文章怎么样？正好是做了一个批示，对俞平伯的这个《红楼梦》研究啊进行全面批判。你看这个马屁还是拍在马脚上。
嗯，
你说俞平伯不好人不好吧？是个老好人啊，但是就是这种传统。宋圣文化的传统造成了他就是说这个就哎有意的做出那种自己希望的判断，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嗯，
所以我想呢做一点这个补充啊，做一点这个补充。
好的，那么其实现在许多这个中国知识界的人士呢，就像刚才宋教授说的那样，就做出了对习近平做出了他们所希望的比较乐观的这样一个判断。所以呢，他们做出预测说习近平这一次可能会在五中全会上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来指导这个全会的进行。但是有人说呢，有人也很清醒地看到说不像，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经验，中共要推动一个路线，要开展一场这个运动呢，一定要大造舆论和声势。可是习近平南巡讲话之后，我们看到似乎没有看到任何党报有任何后续的这个舆论呢、跟进呢、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抗美援朝这个民族主义现在在大行其道。那么我来请教吴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认为五中全会会以深化改革开放来定调吗？
他改革肯定是要改的，他是而且是会放船的。你比如说山西的改革就非常了不得，一下子就回到了50年代，就把这些房子啊这个收益很好的这个私有财产呢、给他充公。然后呢他把很多的民营企业，很多的这个大的这个私营企业啊都排除党的组织进去。这难道不是伟大的改革吗？把所有的民营资产全部都划归到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之下。这样共产党一下子就会变得非常强大，把所有的国家的财富、国民的财富都可以用入自己的这个来钱盘布控。然后又一次搞社会主义，这难道不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吗？一下子改到毛泽东时代去了。所以他这个规划呀，他这个改革也是在搞，也是在放船让下层，让底层没无法，就是县一级政府本来是靠土地财政吃不了的时候，他只好去大头豪分田地，以养活这个庞大的政府。这习近平的改革必然是往这方面改，他不可能再去寻求国际资本来带他输血了，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峻的。另外就是习近平这宏大的目标啊，一个是2035，一个是2049，这个后面暗藏了一个什么呢？暗藏了一个他要当政到2035，直接控制这个政权到2035年，然后垂帘听政到2049年，这是他的一个宏大的一个计划，宏大的布局。你看川普他能布局到4年吗？没有4年规划吧，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有限。习近平呢，他觉得自己是个无限的，他以前跟那个聂卫平下围棋，他现在就是按照围棋的那种布局，在时间上，在空间上，所有的宏大计划，什么黄河这么沿线的改造，黄这个流域的改造，长江流域的改造，这个三角那个三角，他连雄安新区都搞不定，他能搞定什么呢？他只是在这样一片土地上面来施展、来布置、来创造一个宏大的计划而已。是这样。
好的， 那么的确，就是像这个吴先生说的那样哈，就是许多人呢，实际上是把习近平看作是葬送改革开放路线的这样一个人。可是呢，习近平的确他在南巡途中呢，他讲了许多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之类的话，给予改革开放以极高的评价。比如说，除了我们刚才上面所引述的这个那些话之外呢，他还表示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我来请教宋教授啊，如果真的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是，就是习近平葬送了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的话，那他为什么还要说这样的话呢？
那个我刚才讲过了啊，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啊，现在已经开始不是儿童团了，他是还乡团了，所以呢，他也是一个老练的政客了，也就是说他的两面性啊，恐怕我们不能把他看简单了。那么这个他毫无疑问是个修正主义者，而且还是个实用主义者，对不对？那他现在讲的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比如说我们说邓小平的名言是什么呢？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做老鼠的就是好猫。但是到了习近平的思想中间啊，就不管你白猫黑猫，不管你能不能抓老鼠的猫，听我的话，听党的话的猫才是好猫嘛，对吧？所以就是说，你恐怕不能是听其言，更重要的是观其行。那么此外的，我还讲一个，就是说我看了中共的不少网站，现在提这个抗美援朝，那么当然这个提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当然就是抗美援朝将将结束之际提出来，对吧？那么刚才乍来也讲了，就是说这个倒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呢？一件事情是基本建设，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那么最主要是靠苏联了，156个大项目。那么另外呢，就向重工业倾斜，怎么搞呢？就是农村搞这个统沟统销啦，搞合作化啦，结果就种下了这个祸根，就是大饥荒嘛。那么第二个呢，他那个就是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我觉得刚才乍来讲的很好，就是他要集中财富，现在这个苗头啊已经有了。那么很多朋友都忽略了一点，我觉得我们要提出这一点的，就当然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好，这第14个五年规划也好，都是在一种虚假的战争阴影下的产物。那第一个五年计划，毛泽东朝鲜战争觉得他赢了啊，实际上不过是个平手，甚至死的人来说还是输了，他要准备打世界大战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以后的经济都是这样不平衡的安排的。那现在嘛，当然习近平没有打过什么仗了，那就是大概 COVID-19 他觉得他打赢了，对不对？他下面你看不是说了吗，说你把中国人民给搂翻了不好办，那中国人民就是他的代名词了，对吧？他代表不了中国人民，他运用中国人民这个词，就你把我习近平搂翻了不好办，不好办怎么样？打仗嘛，对不对？所以呢，你要注意到这两个计划中间的这个背后的战争阴影，恐怕我们呢还是要有所警觉啊。这个是我讲大概的意思。
好的，我们记得，既然谈到历史，我们也回顾一下，稍微回顾一下呢，这个是习近平啊，他这个执政之初啊，他的一些表现。我们记得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初呢，他就讲了许多非常左的不合时宜的话，让许多人非常警觉。但是当时谁也没有人能相信呢，他竟会这个在行动上走得如此之远，竟敢扭转这个邓小平的路线。所以当时人们估计呢，他是打左灯向右转，就是说一些这个左一点的话来迎合当时这个社会上这个中国社会一些人的需要，左派的需要，毛左的需要。但是八年以后这个一路走来，我们看到呢，他的确他是打左灯也是向左转，现在呢他突然有人说他打了一次右灯，又重提深化改革开放， 赞美改革开放，但是大多数观察人士都认为呢，它不会改变向左转的这个趋势。我来请教吴先生，一个一贯左转的人为什么突然打了一次右灯？一个断送了中国改革开放局面的人为什么现在大力赞美改革开放？
他这个改革开放啊，是一个政治正确，是一个大帽子，他就而且是秘书写的，秘书写的，写了之后呢，他就念，他都不一定他念的是什么，而且他不一定会把它删掉，这个帽子他也就是戴在头上也无伤大雅，他就把它戴在头上了。他是这么一个形，他在这个方面呢，他是一个形式主义，他就是怎么说都可以，而且舆论上面，国内的舆论上面，其实他确实有一定的压力，啊，也有一定的压力，导致了他在这方面使用了这样一个语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最好的时候改革的时候，他无法进行改革，他觉得我们这个制度很好。当他出现溃败的时候，无法收拢的时候，跟大清晚清完全一样，他要进行改革的时候一改就溃败。所以王岐山对他进行了一个警示，就是六四大革命，你如果在动荡的时候搞肯定溃败，他又不敢搞，这是他共产党政权另外一个和晚清一样的出现的一个悖论，是这样。
那么说到这个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的这个不满情绪，刚才吴先生点到了一些哈。那么我们知道，除了被民族主义狂热冲昏了头脑的一个大批，我们不知道怎么叫五毛啊也好，但是我们一般呢不这样说，我只能说大批这个吃瓜者之外吧，稍有理智的人都会对当下这个中国的国际困境以及日益北韩化的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局面心生不满。我们一般呢不妄测这个中共党内权力斗争以及习近平地位究竟稳于不稳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刚才像这个宋教授说的这样，五中全会呢也不光是经济议题，也涉及到许多其他的政治议题，特别也有高层人事变动的等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可能也不能回避。那么我来请教宋教授，现在这个习近平呢，他试图把自己成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一个继承者，您同意这样做吗？您同意他这样说这样做吗？这个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的明白人，您觉得会接受他的这个形象吗？
这个我当然刚才已经说了嘛。你刚才说到这个明白人啊，我想给他做一个定义了，有两种明白人。一种明白人呢是习近，因为这个明白人这个词在中央文件中间是习近平首倡啊。
对。
这个习近平他给这个工商业者啊，就是民营企业讲明白人，要做明白人，就是什么，你明白我是亡恩浩荡不可抗拒，胜我的疮孽我则亡，对吧？这个是一种他要警告的这个明白人。另外一种明白人呢，就是确实就是改革开放者，或者说他至少还留恋还想坚持邓小平这个路线的这样一些人了啊。那么我刚才讲到，就是说你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习近平大权在握啊，他先是利用反腐，他搞掉了党内的反对派，那么然后呢他一步一步呢又取掉了任期，还有在国际上呢他借助于国际资本的帮助，使得他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不过这个帮助呢，这个恐怕现在也是陷入困境了，不仅是美国、欧盟、日本啊，对他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了。他要搞大内循环啊，什么自力更生啊，这个我们看中共70年的历史啊，都是扯淡。经济上他要自力更生啊，大概就是搞几亩大寨田，开一点红旗渠，这个他不可能的，这个。那他所有的技术都是偷来的买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现在啊，对他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困境。那么中共执政有一点啊，就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刘少奇说过，他说我们执政的特点是什么呢？是汽车一左一右一右，最终是开到莫斯科。也就是说他这个共产主义的目标和路线是不会改的， 但是这一年他比较左，下面一年他可能比较右。那么好多知识分子就被他右的时候给骗了。稍微讲一点很简单的历史，比如说五五年说反，知识分子是这个大家是叫苦连天。五六年来了个双北方针，就说可以自由民放了，知识分子就拥护了。结果五七年是什么呢？是反右，中国政治的知识分子啊群体毁灭。所以我想这个历史的教训摆在那里啊，恐怕大家还是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认真的清醒的看法。
那么谈到现在党内对习近平不满啊，中国国内一部分就像我们说的，就是我说那个意义上的明白人啊，不是习近平那个意义上的明白人啊，他们说到他们对习近平不满这个问题呢，我们当然就不能不提中国知识界的像许章润、任志强、蔡霞、耿潇南等人。但是最令人震惊的是党内现在出现不同的声音。前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我们看到呢，竟在习近平南巡的同时，在香港文汇报连发13问，质疑路在何方，震惊国内外。那么我来请教吴先生，您怎么看中共党内的这个不同声音，他们对习近平的南巡讲话有什么影响？
不同声音呢一直都有。你比如说邓小平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邓小平利用了。那邓小平遏制江泽民的社会主义冲动，左拐冲动的时候南巡讲话，也就是说在当政者的头上有来控制现行当政者的左拐的时候，这个中下层发出的声音是有效的。现在在习近平的头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力量能够撼得动习近平，这是共产党的悲哀。就是共产党有时候他有一个垂帘听政者，是开明者，对这个社会是有意义的。现在呢，习近平已经掌握了所有的权力，所有的这个太上皇的力量都被他控制，所以习近平只会是一条路走到天黑。当然天黑之后肯定是天亮，现在这个天亮的时间是什么时间，我们就等坐等天明吧。
但是厉有为这个现象，您刚才说习近平既然已经把中共党内控制的像铁桶一般，那么为什么还能出现在他南巡讲话的时候竟出现呢？这个前市委深圳市委书记不在中国这个大陆报刊上党报上发表文章，而跑到香港去发表文章来质疑这个习近平路线，您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想一想，当时还可以在《光明日报》还这些媒体上发一些针对中共当政者的一些不同的声音，现在只能到香港去发了。再过几年习近平把香港控制了之后，香港也发不了这样的东西了。这才是最严峻的问题，他只能在香港发这样的声音。这样的人呢在中共体制内从来就不缺少的，他们如果不被整死就算万幸了啊，是这样。
好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倒行逆施是没有出路的。许多人预测说习近平折腾来折腾去，最终呢可能还会回到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上来。我请教宋教授，您现在剩下时间不多了，可能现在还有一分钟左右，您下个结论，您认为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我觉得我根本不要一分钟，用个几秒就行了。我觉得习近平折腾来折腾去啊，已经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折腾成只剩下一个口号了，就完了。
好的，那这个吴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
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已经失败了，山穷水尽了。习近平要改的话，是必须习近平的改革路线，就是政治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一切都是废话。谢谢。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这个两位嘉宾参加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他们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